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三章。耶利米书从第三章开始到第六章，也就是说耶利米的第二次来传讲神的话语啊。那在第三章第一节，他开始告诉我们说，有话说，人若休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他回他来呢？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大大的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耶利米他在传讲神的话语，他首先他用一件事情来描述举例，也就是说关于这个一个丈夫如果跟他的妻子离婚了以后要怎么一回事呢？我想今天我们不是要讲到离婚的事情，而是讲到说这个耶利米如何借着这件事情来传讲说他跟他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犹大的百姓如何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男人休掉他的太太了以后，而且那个太太又嫁给别人做别人的妻子的时候，那这个原来的先生不可以再把他娶回来其实重点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婚姻的事情，我们今天重点在讨论说，其实最主要有这样子的规定是要保障这个第二次的婚姻，也就是说除非这个女的她还没有再嫁，如果已经嫁过去了以后，你就不能把她再娶过来，也就是要保障这个女的第二次的婚姻那我知道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对今天的生活，很多人对现今不满，但是他对未来他存着一个幻想，而且他对过去他又很思念这是人在这个现在过去未来当中有这样子不正确的这个想法，所以他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这样子的妻子他已经再嫁了，你就不能把他娶回来。问题是说，如果娶回来的话，他说那地那地的意思就是好像说这个妇人一样那岂不是大大的玷污了吗也就是说这样子就可以玷污他们原来的婚姻。那至于耶利米为什么要用这样子来形容呢？最主要就是说，这些事情虽然发生在人的身上那个丈夫没有办法再把她娶回来，因为这个是好像行淫行的事情，但是他告诉我们重要的是说，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所以神用借着耶利米这样子给他一个人跟神的对比，也就是说，那至于上帝跟你之间的关系，就算你有属灵上的外遇，但是上帝还是希望什么？你可以归向我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我们每一个人从第三章的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说，神是如何的一直在呼唤着我们悔改来归向他所以从第二节开始，他就要开始来讲到说，这个当时的这些犹大百姓还有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如何的有一些属灵上的外遇我们从第二节这个地方来看，他说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也就是说再一次提醒他，你们过去所行的这些东西那什么叫做近光的高处呢？近光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高山上在敬拜假神巴利的时候，他们把那个地方的树全部都砍掉以后那个是近光的高处，好像看起来是光秃秃的一片那近光的高处不只是如此，还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从山下走到山上去，那个路如果你家里有养过狗的话我相信有一次我们家里养狗，那在我们的 backyard 的地方你也可以看到说，那个狗常常走那条路，那走久了以后那条草地上它就已经什么，他就已经把他踩的这个草，那地方的草就已经都死掉了。那个狗不会走其他的路，他每一次都走同样的路，也就是在预表着说，其实我们在拜偶像的时候就算是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常常也是走同样的路，走到那个路都已经光秃秃了，那个路上都不会有草了，因为被我们脚都已经踩死了，那个地方也没有什么这些植物了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在近光的高处他说你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淫行呢？也就是再一次提醒他，你们常常就是这样子在敬拜你们的假神。那接下来他告诉他说，你坐在道旁就是路旁他说等候，好像 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并且你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那再来他用另外一种这个举例给他说啊，看给他们看，他说你坐在道旁等候。那这时候就好像什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路边的那种妓女啊，好像在等候着，哎，好像他有行淫乱的时候，他在等候，就是说在路边在等候。他告诉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也是不是只有在近光的高处，你们还在路边在那边等候啊，在等候着人家来找你，等候着男人来找你。他说不止如此，他说好像亚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啊。那这个地方是圣经第一次提到亚拉伯人，但是我相信他不是在这个啊对亚拉伯人有什么不尊敬。最主要啊，有一个原文的地方，这个亚拉伯人有人翻译说像乌鸦一样啊，也就是说像乌鸦一样啊，就是说他们这个躲在这个旷野的地方埋伏，也就是说如果有男的出现的话，他要去什么，好像是这个女人要去反过来要说你来跟我行淫吧啊。那我想这个在圣经上面，在新约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一次在这个耶利哥的路那个路上，对不对啊，他们啊有一个人要去圣殿里面敬拜，然后在那个地方被打了啊，他也是什么在那个地方坏人在那个地方埋伏一样。他说你们就是这样子在路旁等候，或者是说在旷野埋伏，最主要就是说其实你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你们常常就是要这样行淫乱的事情。那接下来他说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那你可以看到那个春雨，那个春其实就是我上次讲过啊，在以色列有春秋两个这个下雨的季节，那他们是从秋天开始算一年的开始，所以春雨的话，那个这边说原文做晚雨，也就是说已经没有机会了。你如果不再把握住的话，这次雨下完了以后哈，你们就没有机会了，是晚雨，就是不是说早雨，你们还有第二次的机会哈。那这个地方甘霖停止，春雨不降，最主要就是要让他们看到说，其实你要看到这个灾难的时候哈，其实要常常知道，这是上帝让我们反省的时候到了啊。但是有些时候啊，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并不是直接指着罪恶而说。比方说，如果你看到说有大旱灾的时候啊，有些时候春雨不降的时候啊，有些人就在这边讲说，这并不见得是叫我们悔改，不见得是我们哪里犯错啊。那最简单的，我想就是在这个啊新约的地方啊，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那个天生瞎眼的人，对不对？然后人家问他说，是他犯罪了吗？他说没有啦，不是他犯罪，那是他的父亲犯罪了吗？父母也不是这样子。所以人常常用这个天生瞎眼的这个事情来解释自己。啊，就说没有啊，今天我看到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也不见得是我犯罪啊，哈。所以我们要小心，神在这个地方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我们看到这个外面的景象啊，而来这个地方自己来做啊，最主要是要我们做一个反省啊，做一个什么一个啊，来看看自己哪里有这个啊罪恶的地方啊。接下来神又除了跟他讲说甘霖停止啊，这个春雨不降之外，他还跟他讲说你还是什么，他说娼妓之脸啊，不顾羞耻。哇，这句话非常的棒。什么叫做娼妓之脸啊？如果你仔细看啊，就是娼妓就好像这个什么这个妓女的脸啊。那我这个地方啊，想象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娼妓之脸，我们翻到以赛亚书48章第4节，好不好？我们翻到以赛亚第四十八章，看到说所谓娼妓之脸预表着什么东西呢？我们看到以赛亚书48章，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我素来知道你是顽梗的。一个顽梗的人，在以赛亚书他怎么样形容他呢？他说你的颈项，你的脖子是铁的，然后他说你的额头是铜的。所以如果一个顽梗的人哈，不听神的话，他的脸是铜色的。什么叫做铜色的呢？就是说做坏事的时候哈，因为脸已经像铜色的，所以不会红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讲说你的脸看起来像铜色的，最主要就是说你做坏事都不会脸红的，因为本来就是什么黑黑的哈。所以脸白的人哈，做坏事的人容易看得出来他脸红。那这个地方最主要也是告诉我们说，那个娼妓之脸是不知羞耻的啊。所以神从第3章第1节第2节第3节到这个地方一直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们说实在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犯了奸淫，去拜了偶像啊。那在这个地方啊，常常要给我们看到说，其实神啊是要让我们回转，他还是在等候着我们。所以在一二三节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淫还可以归向我。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说，你还可以归向我。所以在第三章，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在第十二节还有第十四节还有第二十二节这个地方，都一直告诉我们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回来吧。他讲了回来吧，讲了三次，好不好？好，那既然我们可以看到一二三节这样子啊，我们可以反省的地方，那从第四节他说，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我是你年幼的恩主。这个地方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 jump， 一个跳过去，也就是说神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神的恩典，神的应许他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归向我。但是神这个时候也就是再一次告诉我们说，你从今以后啊，将来或者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向我来呼叫说，我父啊，我是你年幼的恩主啊。他说，耶和华岂是永远怀怒的呢？上帝是永远不向我们怀怒的哈。那这个地方的恩主哈，这个地方我们这个中文翻成和合本翻成恩主是不太恰当啊。如果你看那个 King James， 它是翻成 guide 哈 ，guide 的意思哈。那我们一起翻到同一个字哈，在原文的意思哈，我们翻到箴言第二篇第十七节，好吧？我们看到箴言第二篇第十七节哈，那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哈，箴言第二篇第十七节。第二章第十七节，他说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那个离弃幼年的配偶，这个幼年的配偶就是我们在这边所说的什么幼年的恩主，是同一个字。所以神再一次哈，这个地方应该翻成是说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比较好啊。他们其实神在这个地方还没有把它讲到说上帝是啊这个上帝的意思，而是还是在继续讲婚姻之间的关系啊。恩主就是说丈夫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好，那接下来他说，耶和华岂是永远怀怒的吗？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其实不会对我们怀怒，只要我们什么认罪悔改。所以也就是说，人活着永远有机会来悔改，因为神是恩待我们的。但是难道神这个神的怒气会什么时候发呢？你们发觉那神永远怀神不会永远怀怒的话，那神的怒气什么时候发呢？其实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人死了以后，就不再有机会悔改。所以神的怒气是在审判的时候啊，对我们啊一个很大的一个怒气。但是神的怒气永远在啊，虽然有时候会管教我们，但是常常等着我们悔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岂是永远怀怒的呢？我喜欢啊，诗篇第七十七篇第七节哈，这很好记啊，七十七篇第七哈，他这边告诉我们，当时这个是亚萨的诗，当他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啊，也就是说碰到像我们所说的甘霖停止了，春雨不降的时候，这个亚萨在写诗篇七十七篇的时候，第七节他说：“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他就在那边问上帝说，难道上帝你要永远丢弃我吗？啊，所以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在患难中，我们要来寻求神啊。那我们也一起翻开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七篇啊，五十七篇在的第十六节跟第十七节啊，也是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其实常常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来认罪悔改。我们一起翻到啊诗篇啊，在这个啊，对不起，在这个以赛亚书啊，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七篇啊，以赛亚书五十七篇哈，十六节啊，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啊，我必不永远相争，也不长久发怒，恐怕我所造的人与灵性都必发昏啊。所以神如果一生气的时候，说实在，我们都已经完蛋了。那神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哈，他必不永远跟我们相争，也不长久发怒哈。所以在这个地方，说实在，我们就是要即时的悔改啊，我们要即时的悔改啊。那在这个时候，他说，耶和华岂是永远怀怒，存 留到底吗？看啊，他说你又发恶言，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意而行。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说实在已经是什么？已经是这个在属灵上的外遇已经没有办法让人家没有办法让神能够领受了。那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啊，第六节他就在给他叙述当时的情形。当时的情形，他说，在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了没有？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的树下行营。”好，所以这个地方马上提到约西亚。约西亚这个人哈，他是在这个旧约的时候，是在犹大这个南国的时候，他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王哈，所以我们可以来看约西亚啊。约西亚这个人哈，在列王记下23章，我们来看约西亚。当时啊，在这个列王记下23章的时候，当时说实在已经是南国，当时的北国已经被什么被掳了哈。那当时的北国被掳，南国也是什么摇摇欲坠。那我们最主要就是跟大家提一下约西亚王啊，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下23章。啊，在第25节这个地方，他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可见他是好王，非常好的一个王。他说遵行摩西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可见你看约西亚这个王，他在这个列王记下被形容在他以前没有这么好的，在他以后也没有这么好的啊。他说26节，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为什么呢？因为马拉西，当时那个马拉西的王已经什么诸事惹动耶和华神。那我们知道，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如果可能你还记得约西亚王当时的时候，有一个大祭司叫做希勒家，在22章那个地方，他在耶和华的殿里，他找到了那个律法书。所以我们现在的旧约当时已经消失了，但是后来在当时的大祭司希勒家把他找到了。所以约西亚王这个就把那个当时的话语拿来什么？拿来读，所以也告诉他的百姓。所以约西亚算是一个很好的王。虽然如此，但是这个犹大他们的这个国家南国已经是什么？已经摇摇欲坠了。因为这个前面的王叫做马拿西已经做太多坏事了，耶和华已经什么怒气不止了哈。所以这时候神在这个地方啊，就告诉我们说他要赶出什么犹大，如同赶出这个以色列人一样哈。所以他再一次，我们再回到这个耶利米书，看到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他再一次提醒他啊，每一次讲到说上各高山，在各青翠的树下的话，就是预表说什么？他们去拜那个假神了啊。上次我们在第二章有提过哈，所以他说他行这事以后，那这事以后预表着什么？北国被掳了以后哈，他说他必归向我，但他却不归向我。好，那照理是说，约西亚王应当什么？应当看到有前车之鉴，他应当是什么？为了归向神的，但是他却什么？没有归向我这些人啊。然后第八节啊，他继续看到啊，他说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然后被盗的以色列行营，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掉他。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他也跟着去行营哈。这个地方哈，我想啊，这个我们一直读到有同样的字出现，一个叫做被盗的以色列，也就是北国，另外他讲到南国，他说奸诈的妹妹犹大啊。所以这个耶利米书在这个地方，他把北国跟南国形容是两个姐妹了，就是说北国是什么？叫做被盗的以色列，他没有写姐姐出来，但是讲到妹妹，他是奸诈的犹大，但是他下面给他写个妹妹。如果你注意看，他接下来他每次写到犹大都想奸诈的妹妹犹大，奸诈的妹妹犹大，至少写了5次啊。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哈，你会说他为什么不写弟兄呢？为什么不写这个？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地方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什么？神好像是什么？好像丈夫一样。那这个以色列人跟犹大他们好像是什么？好像是妻子，所以是什么女性的？那女性的话，那我们知道说北国是先被掳的，对不对？那南国是后面被掳的，所以北国应该是什么？这个前面的话就是叫做姐姐，后面的叫做妹妹啊，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来形容他哈。最主要啊，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最主要就是说前面的姐姐已经什么 北国已经被掳，做坏事被掳，你难道你后面的妹妹还继续的去有属灵的外遇去拜这些偶像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悔改吗？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说，前面的是被盗的以色列，后面的是奸诈的妹妹犹大。好，所以这个地方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他说神为这样的缘故就给什么，给犹大的休书休掉他。他说我看见呢，就这个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他也去行淫，因为以色列轻忽了他的犹这个什么，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他地也就被玷污了啊。那这个石头木头我们在第二章有讲过。接下来他说，虽然有这一切的事，他奸恶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只不过是假意归向我。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神都知道我们到底是真意还是假意。常常我们说我们是悔改认罪，但是神在这个时候说你还不一心归向我，只不过是假意的。最主要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真心要悔改，而不是什么只有假意的悔改。所以这个地方假意归我哈，让我们再一次提醒神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回来吧。但是我们是回来了，但是不是真意的回来，是假意的回来。那你会觉得说，那真意的回来是什么呢？真意的回来哈，那我觉得说有一节经文必须跟大家分享哈，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哈。有些时候我们也忘记了哈，到底是我们是不是有真心的悔改。一个真心悔改的人，他要有什么样子的表现呢？我们看到这个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啊，神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八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有些时候我们是悔改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悔改的只要有果子跟他一起，跟悔改的心来相称。那当时他们可能啊，只不过是什么，嘴巴说悔改，但是还是继续到那个敬光的高处啊，去敬拜假神啊。所以这时候其实神完完全全清清楚楚的啊，他说你不一心归向我，也就是说可能口头上有一次归向神，但是有常常又什么又不归向神啊。就是说看是看见了，但是不归向神。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其实啊，我们一起翻开阿摩斯书第四章啊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翻开阿摩斯书哈，在后半段啊，小先知书阿摩斯书第四章哈，我们来看看在当时神怎么样给他们说，多少次你们还不一心归向我啊。我很喜欢阿摩斯这个书这个地方啊，上次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在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六节开始，他说我使你们在一切的城中牙齿干净，然后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什么叫做牙齿干净粮食缺乏？也就是说什么，神让他们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你根本不用再剔牙齿了，那牙齿里面根本没有东西吃嘛。他说什么，你们仍然不归向我，这是第一个啊。我们来看这个阿摩斯书非常漂亮的哈。然后第二个呢，第七节他说，在收割前的三个月我使雨停止，那快收割了雨没有，对不对？而且他跟你讲说无雨的日子就枯干了。他说你这样的话，第八节，三两成的人凑在一层去找水喝，然后喝不到，你们仍然不归向我。这是第二次的仍然不归向我。那第三次呢，神用什么样让他看到你们仍然不归向我呢？神用什么？第九节，阿摩斯书第四章第九节，用旱风，就是干旱的风，还有霉烂，然后那么被什么茧虫所吃。他说你们仍然不归向我。然后这是第三次。然后第四次呢，在第十节，耶和华神就降瘟疫，然后像埃及一样，然后让那个臭气扑鼻，你闻都可以闻得到。哎，然后第四次他就跟他讲说，你仍然不归向我。那神到了第五次就跟他说哈，如果你再这样子的话，在阿摩斯书第四章十一节这个地方，他说我倾覆你们中间的城，把你们中间城给毁掉，如同什么以前倾覆索多玛恶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一颗柴，然后你们什么仍然不归向我。所以阿摩斯书这个地方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其实我们的归回是什么，不结出跟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我们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一个嘴巴说说而已哈。所以这个地方啊，我很强调这一点啊，你可以把它画下来，还不一心归向我，只不过是假意的归我。 啊，神今天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我们说，我们常常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归向神。那十一节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这节很难懂啊，因为你光看这个中文的话哈，他把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姐姐叫做被盗的以色列，对不对？然后妹妹叫做奸诈的犹大，他把两个拿来做比较，也就是说犹大他这个比奸诈的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前面有被盗的以色列已经让我们好好的看到，有些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奸诈的犹大，看到那个被盗的以色列说啊，那位先生那位弟兄那位姐妹啊，他们做这么坏，他们应当老早就像以色列这样亡国了。但是神跟你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那犹大做妹妹的啊，其实我如果说还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学到功课，我看到这个被盗的以色列，比方说这位弟兄跌倒了啊，已经好像亡国了啊，那是我做后面的妹妹却没有学到功课的话，那当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神的审判当时以色列，也就是审判那个姐姐，他会比审判犹大还显为义。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好像是说前面的哈，这个神的审判会轻一点呐、那我后面的哈，已经看到了，我还没有学到功课，那将来神的审判还要更严重，意思是这样子。所以这句话有些时候对我们哈，就是说告诉我们说，有前车之鉴呐、那我们后面的人要悔改，要认罪，不是什么，千万不要幸灾乐祸哈，因为什么？他告诉我们前面跟后面两个比较。被盗的以色列跟奸诈的犹大啊，然后接下来十二节他说，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回来吧，回来吧。神在这句话说实在是在耶利米书第三章一个很重要的话，因为他连续讲了两次，他说被盗的以色列，他告诉南就是犹大的妹妹，他说你去告诉北方，他说叫他回来吧，他说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发慈爱的神，我必永远存怒。神再一次告诉我们说他不会发怒，但这地方有两个字，我必不怒目看你们，那怒目那两个字你给他画起来，所谓怒目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用眼睛看你，你知道神用眼睛看我们，有些时候神是怜悯我们啊，但是怒目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好不好？出埃及第十四章的时候看神怎么来看。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的第二十四节，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第十四节他们过红海的时候，他说到了成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的当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你看哦，所以埃及的军兵上帝当时向他观看，这个观看就是这个怒目，同一个字。他说什么？他说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所以当神的眼睛这样子怒目的观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混乱了啊，我们就混乱了。所以神一而再再告诉我们说，他不会对我们发怒，他是慈爱的，也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当神眼睛看到那个仇敌以埃及人的时候，他们埃及人就混乱，而且神就要什么审判在他们的当中，但是神却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他不这样子看我们，他看我们是一个那个怜悯的眼睛，他不怒目向我们看。所以我的希望说，大家要知道这个怒目跟当时我们今天千万不要成为埃及人，被神用这样子的眼光来看我们，这是啊，这个我们要认罪悔改啊。他十三节啊，接下去十三节这个地方啊，就是他说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的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孽，这几个字，这六个字，承认你的罪孽啊，非常重要。承认什么罪孽呢？其实就在下面，他说违背耶和华神，在青翠的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有些时候我们 就是在东奔西跑，做这个然后又想做那个，好像一个人不做一件事情的话，这个人就不是很伟大，好像不是有能力，要是常常我们就东奔西跑。那我们东奔西跑的时候就好像什么，像别神东奔西跑。其实我们应当每天早上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神，而不是什么东奔西跑，说我今天要做什么，那个我的什么什么什么计划很多。就像这个地方，上个礼拜我们第二章也讲到东奔西跑，为自己预备的道路东奔西跑，因为他说没有听从我的话，神不喜悦的。其实今天并不是直接跟你讲说你已经有一个看得到的那个雕刻的偶像，其实在我们心里面有很多别神，让我们去东奔西跑，没有听耶和华的话。所以有些时候神的话就是这样子刺到我们的心，常常让我们看到说到底那些东西是什么，是不是我们追求的东西。接下去在十四节的地方，耶和华又说了，他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人娶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带到西安。哇，这句话再一次也是提醒我们，他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一下子讲说被盗的儿女，那这样子的话上帝应该是我们的父亲，对不对？那一下子又讲到什么，他说我做你们的丈夫，可见这个地方神已经把这个跟我们之间的关系父子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全部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回来吧。这个地方也再一次告诉我们说，回来这两个字其实如果你注意看回来这两个字我们中文没有办法翻出来，但是如果你看听见只是说 turn a turning，就是 turn 就是回转，但它不是叫你只有回转而已，它是叫你 turn a turning， 就是回转再回转。也就是说其实回转同一个字在旧约的地方因为那个希伯来文回转有些时候被盗也叫做回转，如果你要看那个原文的话，就是说你回转离开神就叫做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被盗。那上帝叫你回来也是同一个字所以但是这个地方他叫你回来吧，意思就是说回转到你刚才离开我回转的那个部分，所以是 turn a turning， 就是说你在过去你是回转离开我被盗转离上帝，那今天他是叫你从过去的 turning 再把它 turn 回来，就是说再回头转向，也就是说悔改的意思，转向神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出来我们就了解了，但是在原文的地方它两个字是同一个字，被盗跟回来是同一个字，但是它把它加强就是回转的回转，这样子好不好？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神已经再一次告诉我们说这个前面的大节已经发生事情了。 OK， 上帝让我们有机会做妹妹的犹大不要再犯这样子，我们一起回来吧等一下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北国犹大跟这个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一起在那个时候回来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第十四节这个地方看，他说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这句话是加强语气，但是这句话中间含着有很深的这个神学在里面。什么叫做一城娶一人？一城大概是有怎么，今天如果说上万人，当时有上千人上百人，但是他只娶多少？只娶一个人。那一个族呢也是好多人，但是他只娶两个人，他说带到西安。这预表着什么？预表着就是渔民呐，就是剩余的 remnant。也就是在神学上面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被我所管教的能够回来的不多了，能够回来到神的面前的人不多，一城顶多是一个人，一族顶多是两个人，这是一个什么渔民，也就是数目是非常少，少之又少。我们一起看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五节，保罗怎么样跟我们讲到渔民的这样子的神学，我们看到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五节好不好？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 第五节这个地方，他说如今也是这样，照着神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啊，也就是余民啊，就是剩余的。其实我们都是剩余的，很多时候我们被神管教是一批人的，但是真正要悔改，如果你注意看啊，整个教会整个团体当中啊，做坏事大家都是什么集体去的，那真正的悔改可能就是一百个人当中有一个两个来归向神啊。所以保罗在这边他说啊，他说照着神的恩典所拣选的还有所留的余数，然后第六节说这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乃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成为余数乃是神的恩典，并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所以我们能只能做的是什么？悔改，并不是我们能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啊，唯一我们能做就是什么？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悔改。然后他说把这些人啊带到锡安啊，那这些一城取一人，一族取两人。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这个啊，这个阿摩斯书的时候，他说你们三番四次也是一样，用加强语势，你们三番四次，这边讲说一城一人，一族两人啊，都用一跟二，三跟四啊。那我想更重要的，他说告诉我们说，虽然如此，在第十五节，我也必将合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来牧养你们。说实在，当时的不管这当时的君王也好，当时的这个祭司也好，都已经什么非常的败坏。神告诉我们说，他要找一个合我心意的牧者。那这个牧者啊，大部分的人都说啊，将来耶稣基督。但是当时对他们讲起来，他要赐给他们以色列人这些渔民的这些牧者，他有一个条件，他说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来牧养你们。这个地方他没有讲说这个牧师哈，就是这个牧者就是很有爱心，也没有讲啊很多很多哈，像我们今天讲说啊牧者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子。这时候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知识，一个是智慧。什么叫做知识呢？知识就是认识神。因为一个牧者如果没有知识，没有圣经上面的知识的话，他不认识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怎么去牧养他的百姓呢？所以知识代表我们认识神。那智慧呢？我想那更简单的，大家常常可以朗朗上口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新的牧者就是要敬畏神。所以你把它画起来，一个知识，一个智慧，也就是什么？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认识神，一个是敬畏神。一个牧师如果不认识神的话，他再有爱心的话，会把这群人哈用自己的爱带错方向。一个牧师如果什么没有敬畏神，有智慧的话，他是什么？他是跟着人走，他是害怕，他没有敬畏神，他只敬畏人而已啊。所以这个地方接下去更重要的，他说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乏，也不再制造。神实在是太有恩典了。十六节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日子，什么日子呢？在国中生养众多的日子，也就是耶和华祝福的日子。在耶和华祝福的日子，他说人必不再提耶和华的约柜。这句话很难啊，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你跟新约的人讲，这时候还可以或许多多少少了解，但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跟他们讲说不要再提耶和华的约柜，好像有点点什么触怒神的那个。那我们必须要来知道说，约柜为什么他说不再提耶和华的约柜呢？因为约柜里面放着什么？约柜里面有放着一个石板，约柜里面放着石板，那石板上面刻着什么？十诫。好，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不再提了，为什么不再提了呢？也就是说，刻在石板上面的这些十诫只不过是对你们一个外在的约束，但是你们内心如果没有的话是没有用的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真正的是要刻在心板上的话语，而不是刻在那石板上的话语，并不是不尊这个尊敬 约柜预表的神，对不对？并不是说不要再提神了，千万不要这么看。意思是说不要再提约柜里面那些刻在石板上的，现在就要刻在你的嘛，刻在你的心板上。那这句话其实对当时人讲起来不太了解，但是对今天你我讲起来是非常非常了解。我们翻开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好不好？我们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如何来讲这件事情啊。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他说不是用墨水写的，他说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啊。到这里对不对？好，接下去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他说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什么？心板上。阿们，感谢神。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不要再提耶和华的约柜，最主要就是说不要再把这些东西只是写在圣经上面的白纸黑字，也不是刻在石板上，乃是要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好不好？好，所以接下去那你就完完全全豁然开朗。他说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乏，也不再制造。哇，什么叫做不追想呢？也就是过去的事情没有关系的，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腓立比书在第三章那个地方十三节，对不对？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神跟他讲说，过去如果你犯了属灵的奸淫，没有关系，从头来啊。那他说不再追想了。我们翻开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节，当时啊。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不追想呢？在以赛亚书啊六十五章，在十七节哈，这个地方他说：“看呐、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阿们。所以神一而再再而告诉他说：“只要我们悔改的话，啊，神赦免我们的罪，过去的罪，啊。”在这个时候他说不要再追想。那你有时候你会想说，那我们不再追想这些东西，我们到底还是要追想啊？那我们追想什么东西呢？昨天晚上我就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当要追想什么呢？我们一起看到诗篇一百零三篇二十七节，好不好？我们看到诗篇一百零三篇二十七节，神在这个时候啊，让我们看到这句经文，我相信大家也都会背的，一百零三篇啊，第三节他说我的心我要称颂耶和华，对不对啊？然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所以我们要追想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恩惠。在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二节，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那这边啊，回到看耶利米书，他说要忘记什么？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因为神已经赦免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阿们。所以这时候你完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不再提说约柜，也不追想，也不纪念。当然你就不在生命当中，你也不会缺乏，你也不再制造了，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什么？神的恩典啊。然后接下来在第十七节的地方，感谢神，他这时候是要让我们看到将来的那光景，将来的新天新地。他说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啊，那是在新天新地，在千禧年以后啊啊，甚至于在那时候的一个教会里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在敬拜耶和华，他是宝座。然后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他名的地方聚集。有些时候如果你是在活在当时旧约的时候，你只认为说什么万国必到耶路撒冷聚集，但是今天重要的信息是说万国必到什么耶和华名的地方聚集。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看那个你的圣经上面那个立，那只有点点点，对不对？那个的地方也有点点点，对不对？所以重要的是说什么耶和华名聚集，好不好？好，所以原文的地方，他当时为了怕当时的人看不懂，所以让他看到耶路撒冷的地方，其实没有的地方，应该是说万国必到耶路撒冷，不，万国必到耶和华名的地方聚集。我们喜欢看生命记第十二章，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耶和华的名的地方。生命记第十二章，啊，有机会 你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有机会好好的看《生命记》第十二章，整章都在讲耶和华的名。哈，我们来看，在第十二章第五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呢？不知道。他说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应当往那里去求问。所以地点不重要，而是什么？耶和华的名重要。好，那我们一起看到第十一节最后半度啊，最后的地方，他说神选择要为他名立为他名的居所。然后在第十四节他说耶和华从哪一个支派所选择的地方呢？然后在第十八节神所要选择的地方是在哪个地方呢？好，二十一节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立他名的地方在哪里呢？然后二十六节你要分别为圣的东西和你还愿的祭要奉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所以一直在强调一个地方，就是什么？那个地方并不是今天的一个物质上的一个看到的一栋建筑物，而是什么？耶和华立他名的，耶和华的名的地方聚集。所以常常我们在教会说我们奉耶和华的名聚集，就是这个意思啊，并不是讲说你一定要在哪里。他说他们接下来啊，我们看这个耶利米书回头看，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的这个顽梗的恶心行事。然后第十八节当那日还是一样讲到说将来那一天这个神的祝福来到的时候，他说犹大家要和以色列的家同行。你看北国南国合为一了啊，北国南国合为一，他们同心干什么呢？他说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国为什么列祖为业之地。也就是说他们被掳到北方，从此北国南国，对不对？姐姐是被盗的以色列啊，这个南国是奸诈的妹妹犹大，一起同心合一，从北方回到这个他视他们为这个列祖为业之地，也就是迦南美地，好不好？这个地方接下去神的应许啊，接下去你说啊，你看哈，从第几节，从第十九节他说我说啊，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地，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哈。什么叫做安置在儿女之中哈？其实原文的意思最主要就是说上帝说我把你当儿女看呐，哈，我怎样安置在儿女之中。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神还有其他的儿女，没有错，好像说这个上帝在这个拣选我们之前还有很多其他的儿女。其实最主要就是说神把我们当儿女看。不止如此，他说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对当时的人讲起来，那个迦南美地说实在是什么？是一片荒凉的沙漠，很少有肥美的地方，要耕种不多了哈。但是神这边跟你讲说赐你美地，这美地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到底我们相不相信神赐给我们的是美地。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好像旷野一样，好像沙漠一样，但是看见的人有，大家都在看，但是很多人看不见。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相信的话，那肥美的地方虽然不多，看起来不多，但是神的祝福要让沙漠变成绿洲啊。到底是不是肥美乃在乎人的信心，你看得见就看得见。像我们上礼拜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而是要看。所以看人人会看，但是没有信心的看到了就不一样啊。接下来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是你美地，然后再什么，还有一个是产业。这时候我为什么要讲产业呢？因为很多人进了美地但是得不到产业。我们要好好的来思考，其实这句话重要的是两个字，一个是美地，一个是什么？产业。我们千万要记得，我们千万不要变成有美地但却没有产业的人。我再讲一遍，有美地却没有产业的人。那什么叫做产业呢？我们是耶和华，我们是这个神的后裔，对不对？什么叫做产业呢？啊，我们一起来看，在这个以弗所书，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啊，上次也跟大家提过啊，我们再一次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的地方，啊，他说啊， 这个当日子期满啊，第十节，对不起啊，当第十节我们先看，要照所安排的日子在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然后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个基业就是那个产业。下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得或做成。有些时候我们说我没有得到，但是在保罗的神学上呢，告诉我们说，其实不是你得到，而是你成为，好不好？你成为神的产业。既然我成为神的产业的时候啊，那你就不会去什么，你就不会去得罪神了，因为你就是神的产业。凡是在你的身上，神已经什么给你赐给你从天上地上所有一切的福气。你看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四节这个地方啊，第三节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你就已经成为基督的什么一个基业，一个产业，而不是你去得到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我们进了迦南美地啊，在这个我们再回到这个耶利米书，他说我赐给你美地，也就是什么，也就是那产业。所以要千万要记得，我们得到美地，而且我们成为那产业。当我们成为神的产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什么，不会犯罪，不会有属灵的奸淫啊，这个外遇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我又说你们必称为我，你们必称我为父。这是耶利米书第一次他讲到说你必称我为父。其实反过来就讲说，如果我们称他为父的话，那上帝称我们为什么？我做子民，对不对？我们称他做父亲，他就称我们做儿子。那父亲跟儿子这中间啊，我们今天就不再翻了哈。圣经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这就是什么？上帝的约，神跟我们之间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他说也不再去转从跟从我，他说以色列家，你们向我所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他的丈夫一样。哇，这个诡诈这两个字哈，我昨天稍微去查一下，诡诈这个字哈，就在这个地方哈，你看他说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他丈夫，这个诡诈哈，不是只有我们现在以为的这个诡诈，她这个诡诈离开她丈夫，不是只有不忠于她的丈夫，这个诡诈在这边甚至于要把她丈夫给杀了，这个诡诈原文的意思是要把她丈夫给杀掉一样。但你会觉得说，那这些犹大以色列的百姓怎么可能把上帝杀掉？上帝不可能被他杀的嘛。但最主要他有一个意义在里面，就是说如果你们转向这个偶像的话，其实你们会把你们什么，把神给你们的牧者啊，他前面讲说将合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他那样子的牧者你也会把他给杀掉。所以你看看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是把他给杀掉。所以你看他说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也就是把牧师给杀掉，把耶稣基督给杀掉，把来到你的面前神所赐给你合神心意的啊。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最主要的，他说那个诡诈，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然后第二十一节再回头讲到，在近光高处听见人的声音，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的声音。哇，你会觉得说终于以色列人知道悔改了，是不是？你会不会觉得说以色列人终于知道悔改？他说哭泣恳求的声音，但是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被他骗了。他说哭泣恳求的声音，为什么他们哭泣？为什么他们恳求呢？不是他们悔改，答案在下面，乃因为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神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哭泣有些时候不是悔改，是自己已经怎么遇到患难了，你们走了弯曲之路，你们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你们哭泣了啊！哭泣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哭泣，有些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人哭泣，他只是说、哦、我好痛苦，我好苦难，不见得他这个人是什么，是悔改的，好不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哦、这个人在哭了，有些时候是伤心自己，不是伤心说他离开神，不是伤心这，而是伤心自己走弯曲之道啊，这个日子很难过再哭。所以哭泣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是否真心悔改，其实神是看什么？看内心，而不是看外表。神所看的是内心啊。在这个时候啊，其实神最主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哈、啊、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是虚假的归回， 啊，神一而再再三告诉我们哈、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24章，好不好？24章40节，我们看到说在马太福音24章哈、啊，24章在第40节，啊，他说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一个撇下一个。有些时候我们同样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同样在敬拜神，我们同样在一个教会侍奉神，但是到底哪一个真心悔改？两个人甚至于夫妻两个人睡在同一张床上面，有取一个放下一个，因为上帝知道看我们的内心，神不是看我们的外表。哪一个回来了呢？他说回来吧，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哪一个人回来呢？到底是谁回来了呢？上帝都知道，神看的是看内心哈。神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不要像什么，不要像这个虚假的归回哈。虚假的归回哈，在旧约很多哈。我们一起翻开何西阿书第6章，好不好？在后半段哈，何西阿书第6章啊，在何西阿书第6章，我读几节给大家听，看看说大家有没有觉得他们是不是真的悔改哈。你看第6章第1节开始，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哇，有没有归回？有。他说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裸，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救，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的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助这个滋润田地的春雨一样。哇，我们很喜欢读第6章第1节到第3节，但是上帝喜欢读后面的。你看看第4节，主说以法莲，我可向你行诡诈呢？犹大，我可向你怎么样做呢？你看看下一句，我们来读一下。他说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晨雾，又如树散的甘露。其实我们的悔改就是这样子了，常常我的悔改就是好像什么早晨的云雾，到了晚上又没有悔改了啊。那你可能会说多多少少有点悔改，那我最主要的意思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悔改在神的面前到底是真实的悔改还是虚假的悔改。从这个何西阿书我们可以看到啊，第4节神马上告诉你说，我们的悔改，我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树散的甘露，一下就没有了哈、啊、一下就没有了。另外一个地方我们看以赛亚书58章第2节，好不好？以赛亚书58章啊，也是第2节那个地方。好，这58章我们从第1节开始干。他说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起来扬声好像吹角。尤其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敬拜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扬声吹角。哦，他说我向我的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的典章，向我求公义的神，喜悦亲近神，对不对？哦，很棒，悔改。但是你看第3节，他说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然后你跳到第5节，他说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拣选的呢？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岂是叫人垂头丧气，像苇子一样，像麻布炉灰铺在地上。他一直在告诉我们，其实上帝是看内心，上帝不是看行为。有些时候我们进食祷告也是一个什么行为而已哈。所以这个地方他说哭泣啊，最主要就是说再一次22节，他说你们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所以我们那个第一次的那个被盗哈，也是那个第一次的 turning 哈，是回转，第一次的转离神哈，神要医治我们，然后医治完了以后就变成回来。所以再讲一遍，就是 turn a turning 哈。他说接下来哈，在第23节开始看的啊，22节开始看的时候，这是他们最后的祷告。我们来看看说他们的祷告是不是啊，神怎么？我们来看看他说什么。他说看哪、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说看哪、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好像觉得说他们有回转，对不对？但是很多神学家在这个地方看到说，其实他们，我们历史上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没有悔改。他说什么？他说看哪、啊，我们来到你这里，也就是说 其实原文的意思让我们看到不是新的回来，他说我们来到你这里只不过是身体的来到耶和华的殿。今天常常我们也是身体来到教会，但是心却没有来到教会。他这边告诉我，你把它画起来，看哪，我们来到你这里，他没有说看哪，我的心归回耶和华神，他只是说我们来了。肉体的来，这并不是神所愿意的，神是要我们的心的悔改。他说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仰望从大山小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那这地方大山小山喧嚷得到帮助，真是枉然，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前面不是讲说我们什么拜假神，我们东奔西跑吗？对不对？那我们东奔西跑，一下子跑这个大山，一下子跑这个小山，然后到那边喧嚷，也就是说好像得到很多的掌声，很多的喧喧嚷嚷，吵吵闹闹，或者是高高兴兴都好，但是这些得到的帮助都是枉然的。神告诉我们唯一的就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亲近神，我们等候神，而不是到处东奔西跑，大山小山跑来跑去，那些掌声他说都是枉然的。接下来他说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没有讲说这个地方这样子祷告不对，而是说最主要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他祷告词非常的美，但是我们的心也要像这样子来，好不好？而不是只有身体回来而已。所以他说我们的得救诚啊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完全正确。然后第24节快结束了，他告诉我们说，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得来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这个地方其实是在讲到类似在四世纪的当中，记不记得四世纪当中他们很多牛羊，他后来什么在四世纪当中他们什么，他们被这个米甸人给吞吃掉了啊，在四世纪第六章的地方，就说你如果东奔西跑，大山小山跑来跑去，得不到什么帮助的啦，就算你赚了很多东西哈，很多名声地位，也不过是什么后来被吞吃了，劳力所得来都没有用啊。那这个地方啊很重要一个字哈，就是可耻，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我们从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那可耻那两个字，你看偶像那两个字是点点点，对不对？意思就是说我从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可耻的发音哈跟巴利哈是同类似的音，只是母音不同而已啊。可耻跟巴利是一样，也就是说我幼年以来那巴利将我们列祖所得来的全部吞吃掉了，那可耻啊，所以你等一下也会看到啊，因为你可耻知道那是巴利以后，接下来你就完全了解。我们一起来看第25节，我们在羞耻中躺卧，也就是我们在可耻中躺卧，也就是说什么，你躺在那个巴利的身上，那巴利是邪灵，巴利是淫乱的啊，也就是说你躺在巴利的身上，那淫乱的动作啊。然后呢啊，他说我们在这个羞耻中躺卧，能显出把这但愿惭愧将我们遮盖。这个惭愧将我们遮盖，就是好像哈，就是说有点点好像知道这是不对的羞耻，但是又是什么，又是愿意去躺在巴利的身上，所以把那个惭愧拿来当做什么被子来盖。常常有时候我们去跟这个巴利哈去那边的，我们常常也是制造一些啊，没有啦，我这个什么人在江湖啦，身不由己啦啊，我也是很没办法啦。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他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啊，那个羞耻哈，那个动作哈，就好像在行淫的那种动作啊，那种色情的动作。然后你躺在那个上面，但是你却哈，口头上拿什么羞耻当被子来遮盖。他说因为从立国以来，那原文叫做幼年，还是一样，从幼年以来哈，他说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话。所以这一句话从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从22节一直到这个结束的时候，到25节结束的时候，是一个祷告词，非常非常美的祷告词。但是我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说，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不是只有这么祷告的这么美，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放进去，否则我们只不过是我们的身体来到教会，我们的身体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却没有来。这个时候神再一次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他的美地，我们也是他的产业。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在耶利米书第三章的时候再一次告诉我们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常常我们转离开你，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东奔西跑，我们向别神，在那个地方大山小山要寻求人的掌声，在喧哗的声音当中我们找不到神。愿你再一次让我们看到得救的称呼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不管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过你，你今天再一次告诉我们你和你许多的亲爱的行营还可以归向神。你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回来吧，回来吧，因为你做我们的丈夫。愿我们都是你所拣选的，再一次就像那榆树一样回到你的面前。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